我们来看一下声音有没有，应该有吧啊。那我们开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医保推行省统筹，很多城市扛不住了。第二个是欧盟碳关税落地，中国抗议。第三个是奥巴马医保也停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1月1号宣布下调13家意大利面的进口商关税的税率。那么这些企业一度面临着 92% 的关税，那么调整之后关税下降到 2.26% 到 13.89%。意大利统计局数据显示，意大利面出口总额在2024年是超过40亿欧元，其中美国市场占到了8亿美元。那么关税调整之后，将会缓解美国消费者面对意大利面价格急剧上涨的担忧。那么面对选民对生活成本和高物价的担忧，白宫陆续的撤销了川普贸易战当中200种食品的关税啊，实际上川普政府不断的在调整关税啊，跟他一开始讲的那个杀气腾腾的关税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什么？为啥？因为物价上涨啊，虽然他一直不承认，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车辆管理局2025年12月30号宣布延期撤销17000张卡车驾照，那么从2026年的1月延期到3月，理由是遭到移民卡车司机和企业主的提告就是诉讼啊。那么去年9月26号，美国交通部要求各个州暂停向非居民发放卡车驾照，并对现有的非居民卡车驾照进行全面核查。那么去年11月12号，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发表声明说，联邦审计发现加州向17000名非本州居民发放卡车驾照，要求加州撤销这些驾照。去年12月23号，五名卡车司机和亚裔法律协会等组织起诉了加州车辆管理局。原告指出，加州车辆管理局吊销驾照的理由是因为很小的文书问题。那么原告要求法院命令加州车辆管理局给予卡车司机更正的机会。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说，如果加州没有能够在联邦设定的2026年1月5号期限前撤销卡车司机的驾照，就会损失 1.6 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移民组织认为，川普政府通过强化英语能力等执法标准，使得大量的移民司机失去工作机会，被迫离开美国，这非常残忍啊，冷血啊，因为他们在这里有家庭啊。第三，法广报道，欧盟今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碳关税，这将会对中国的钢铝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碳关税的正式名称叫碳边境调节机制啊，涵盖了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能等六个行业，目的是防止欧盟企业遭受到价格更低、污染更严重的竞争对手的冲击。在这六个行业当中，中国对欧盟出口最多的是钢铁。那么去年中国向欧盟出口了125亿欧元的钢铁产品和40亿欧元的铝产品。那么中国的重工业碳排放非常的高，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 90% 的钢厂依赖高炉炼钢，碳排放远远高于电炉工艺啊。如果缴纳碳关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钢铁产品将会在价格上失去明显的优势啊，处于劣势状态。研究显示，碳关税实施之后，中国对欧盟钢铁出口可能下降 30% 啊，所以中国抗议啊。这是第二、第三、第四。奥巴马医保去年12月31号截止， 那直到现在，美国国会没有能够就延长补贴达成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共和党没有意愿延长奥巴马医保补贴。那么在上一次谈判当中，民主党选择让步，原因是避免背锅啊，背上这个政府停摆的政治责任。不过随着联邦临时预算将会在一月底到期，民主党预计会再次把延长医保补贴列为谈判的核心诉求。奥巴马医保每年购买截止日期都是前一年的12月15号。美国每年有4000多万人购买奥巴马医保。奥巴马医保补贴是2021年疫情期间推出。如果没有补贴，医保的费用将会上升一倍，很多人只好放弃医保。美国智库 KFF 预计，如果没有补贴，那么参保人个人平均支出要增加1016美元一个月啊，增幅达到114%。阿肯色州的保费标准涨幅最高，达到60%啊。那么华盛顿第二，涨幅41%。那么专家预计有220万到730万人因为保费上涨将会重新评估续保意愿，就是不买了，就这意思。那么加州新注册人数，这个保费新注册人数下降了32%。麻州有13000人放弃了今年的医保啊。密西西比州有20万居民放弃医保。所以如果放弃医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大量的美国人他看不起病，因为没有医保啊，付不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啊。这是第四、第五。一平新闻网报道，日本华裔参议员石平计划在今年元旦之后访问台湾。石平出生在中国四川省，他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赴日留学之后规划为日本公民。去年七月，石平以日本维新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日本的参议员。那么去年九月，中国政府对石平实施制裁，禁止他入境中国、香港和澳门，并且冻结他在中国的资产等等。那么石平不能入境中港台，但是他可以去台湾啊。那么于是他在推特上发帖说，他准备去台湾啊。去台湾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和台湾方面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以及日台防务合作的可能性，强化的可能性。第二，就是通过他进入台湾来证明台湾是一个和中国无关的独立国家。你不是制裁他吗？如果你是逻辑上，就是如果你制裁他不让他进入中国，他可以去台湾，说明什么？说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么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起石平的举动，中国新闻发言人林健回应说，这种败类的丑恶言行不值一评。那么中国战狼外交当然没有外交风度可言，就破口大骂。第六，法广报道，中国议员袁立去年12月29号起诉新浪微博。他指控新浪微博无故封杀他拥有1400万粉丝的账号，要求新浪微博在7个工作日内恢复账号，说明封号的理由，并且提供违规的证据。袁立说，他的微博账号被封禁后，公益基金受到严重影响，大量爱心人士无法联络沟通，损害了他的公益形象和个人声誉。2020年3月疫情期间，袁立因为疫情问题多次发声，他的微博遭官方禁言，微博提示说你的账号被永久封禁，因为你最近发布的内容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袁立一向政治敢言，他经常在微博上为弱势群体发声，频繁遭到封杀和抹黑。那么微博账号被封是中国网信办对袁立判处了所谓的社会性死亡啊，那么造成袁立的社会性死亡事件啊，显示出什么？中共容不下 正直正派的女人。这是第六、第七。河北省政府为了保障北京的空气质量，禁止河北农村烧煤烧柴取暖。那么过去五年时间，河北省一直在农村推广什么煤改天然气取暖，就是你不能用煤取暖，你要用天然气啊。但是呢，河北省的天然气价格比北京还要贵30%，农村家庭根本负担不起。河北省的农民说，他们供暖费每个月要1950元，那么一个冬天要烧上万块钱的天然气费用，根本用不起。河北省农村人均收入只有1500元到2000元之间，不吃不喝只够取暖。而且很多农村的老人，他们每个月的养老金只有188元，那一个月的养老金不够开3天的暖气，用天然气的话，所以很多村民只好偷偷的烧柴或者烧煤取暖。那么当地政府为了检查农民是不是有烧柴或者有没有烧煤，他们甚至用无人机来巡查，那么抓到就罚款。那么现在河北的农村一到冬天就为了取暖的问题怨声载道。河北省委书记叫倪岳峰，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就是倪岳峰干的。倪岳峰为了拍北京的马屁，拍中央的马屁，就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们就说倪岳峰真该死，让那么多的农村人冬天冻啊，遭受冻啊。这是第七、第八。贵州茅台酒厂宣布，从今年元旦开始，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酒在 iM茅台 APP 上销售，每人每天限购12瓶，也就2箱。那么当天，从元旦当天正式销售，2次放货，2次秒光，一下就卖光。那么半个小时当天的货源就卖光了。那么 iM茅台是12月31号晚上完成更新，那么新上线了多款的茅台酒产品。那2026年飞天茅台的价格每瓶1499元，这是它的价格啊。那么2019年到2024年年份茅台飞天茅台从每瓶1909元到一瓶2649元不等。业内人士认为，茅台酒厂希望通过网络直接销售逐步的拿回市场定价权。那么由于不清楚爱茅台的投放总量，茅台酒的投放总量，但是呢，茅台酒厂可以通过动态调整爱茅台的供应量，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那么一直以来，茅台酒的市场价格，这个茅台酒厂说了不算。为啥？因为官方指导价格和市场实际成交价格差距很大，最高峰的时候曾经差过1倍。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茅台酒供不应求，市场炒作价格飙升，所以茅台酒成为囤积居奇的商品，所以它慢慢的就逐渐具备了一定的金融属性。金融属性是啥意思呢？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品存在，就是我囤酒，过一段时间价格涨了，我不就投资获利了吗？当你投资获利的时候，它不就有金融属性。那么酒商说不清楚茅台酒，这个爱茅台1499元茅台酒的供应总量，所以现在还在观望。不过呢，元旦当天飞天茅台的批发价出现了15块钱的下滑，跌到了1550元。那么今年白酒销量下跌，飞天茅台的市场销售也一度跌破了市场指导价。不过呢，随着市场传出茅台酒厂调整销售渠道的消息， 飞天茅台的价格随后又回升。那么今年1月1号在市场批发那边是报1540元一瓶。所以茅台酒现在的情况就是回到了多少？1500块的水平。原来卖多少？最高卖过多少？最高卖过3000，就基本上是腰斩，比最高峰腰斩，这就现在的消费水平啊。第九，法新社报道，荷兰今年跨年活动一片混乱啊，烟花事故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有在两名死者当中，一名是38岁的男子，另外一名是一个男孩。他们都是在燃放烟花时不幸身亡。荷兰跨年有个传统，就是在家门口自己放烟花啊。那么因为跨年放烟花，荷兰每年都有几百人受伤啊，而且带来几百万欧元的损失。荷兰去年七月通过法律，从2027年开始，就从明年开始，跨年禁止个人燃放重型的烟花。那么重型烟花通常讲的就是那种威力很大，爆炸声音很强，发射的高度可以发射的很高，而且对人对建筑有明显的危险啊。那么但是它是消费级的烟花，那么因为明年要禁，所以今年大家就使劲放，所以今年是最后一年燃放重型烟花的一年，所以很多人就花了很多钱，说这个荷兰民众花了1亿2900万欧元来买烟花，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伤亡？原因就是买的多。那么另外，荷兰跨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冲突，警方累计逮捕了250人，有人拿着重型烟花直接对人发射，那么当然有路人，有警察，还甚至有消防员。另外，阿姆斯特丹的冯德尔教堂发生火灾，那么教堂的标志性尖塔崩塌啊，冯德尔教堂有150多年的历史啊，这是第九、第十。伊朗法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升级，伊朗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枪，一月一号有5名抗议者身亡，在冲突最激烈发生在伊朗的阿兹纳市。视频显示枪声四起，街上的物品在燃烧，人们在高喊无耻无耻啊。在阿斯纳市，抗议者还攻击了警察局。在罗德干省，抗议者朝着省长办公室、清真寺，甚至是基金会、镇公所和银行投掷石块。警方用催泪瓦斯回应抗议者。那么伊朗这一波抗议是发生在12月28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当地商家罢市抗议物价高涨，到了12月30号，有10所大学的学生加入了示威，抗议活动扩展到伊朗全境啊。那么美联社指出，这波抗议活动是2022年，阿米尼事件以来伊朗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2022年9月13号，伊朗女子阿米尼在德黑兰因为没有正确佩戴头巾，被道德警察拘留，3天后他在拘留所死亡。伊朗随后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期间有300人死亡，人权组织估计死亡人数超过500人，其中包括几十名未成年人，但是这件事情就平息了啊。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的抗议浪潮会蔓延到什么程度啊，但是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因为阿米尼事件，这次是关系到大家的吃饭的问题啊，所以性质有点不同。11，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11月1号第一次去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领导人，就是他的爷爷啊，就是致意啊。那么金珠爱被认为是金正恩的接班人，他这次出现在太阳宫，就是对金珠爱接班人身份的一种加持啊。那么金正恩经常在重要的节日或者重要的活动啊， 这个或者是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去锦绣山太阳宫，向他的祖父金日成、他的父亲金正日致敬啊。那么用来表示朝鲜政权的世袭制啊。那么过去三年，金珠爱频繁的登上朝鲜的官媒，而且他金正恩经常带他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啊。所以金珠爱逐步的从一些军事场合扩展到经济、民生等领域，而且他的活动的范围越来越扩大。那么金珠爱去年九月随这个金正恩前往北京出访，他第一次出访就是去北京。12 日经新闻报道，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交付进度严重落后，到去年11月份，美国没有交付给台湾的武器装备累计达到215亿美元。那么其中原定今年交付的66架 F-16V 战机已经延迟到了明年或者后年，所以美国对台湾经受延迟交付，导致台湾空防出现空窗期，难以应付解放军不断的袭扰台湾。那么另外，中央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月1号公布了 3.2 亿美元最新对台经受的合约，合约内容包括55套IRST 夹仓处理器、夹仓储存箱以及处理器储存箱，主要是给这个空 F-16 战机升级它的系统啊。美国国防部说，这个合约将会在2031年之前完成。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咨询公司1月2号发布的年度房价指数显示，去年澳大利亚房价同比上升 8.6%， 这是2021年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一年涨了 8.6%。 那么澳大利亚11月份房价中位数是 88.9 万澳元，大概是 59.5 万美元，创历史新高。房价上涨最多的城市是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帕斯，都是中等规模的城市，而不是传统的悉尼和墨尔本。研究机构指出，澳大利亚房价上涨的原因是住房供应长期不足，它和移民数量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房价上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去年2月以来，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连续降息，那供楼成本下降，所以市场普遍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恢复买家的信心和购买力。这是14。财经网报道，上海中医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徐州肿瘤医院最近在阿尔茨海默症海默病预防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老年痴呆年轻化了，中国痴呆症年轻化啊。论文指出，2017年到2021年，中国早发性痴呆的发病率平均每年增长 2.35%， 患病率每年增长 1.82%。 早发性痴呆的关键指标全面高于晚发性痴呆啊。老年痴呆讲的是晚发性痴呆，现在叫早发性痴呆。早发性痴呆讲的是65岁以前患上的痴呆症，晚发性痴呆指的是65岁以后患上的痴呆症啊。那么研究指出，影响痴呆症包括什么？吸烟、高血糖、高体重啊，就是胖不行啊，太胖不行，太胖会老年痴呆啊，早发性痴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今年医保推行省统筹啊，很多城市扛不住了。什么扛不住？医保扛不住了啊。第一财经报道说，今年中国将会推进基本医保的省级统筹，目前已经有20个省发文推进省级统筹。 中国总理李强11月27号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要求部署推进基本医保的省级统筹。会议指出，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分类施策啊，合理的确定省级统筹的基金管理模式，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啊。那么全国医保工作会议12月13号召开，会议要求今年全国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提升资金管理能力。报道指出，十四五期间，也就是2021年到2025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医保基金的市级统筹，就是全市统筹统支。那么今年就进入了十五就开始推进省级统筹。那省级统筹有两种模式啊，什么模式呢？第一个模式叫统收统支模式，也就是说全省医保基金统一征收管理，统一管理，统一支出。那现在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海南这五个市啊，这四个直辖市加上海南省一个省实现了统收统支。那为什么这五个省级单位可以实现统收统支？原因是因为他们内部差异小，海南总共才2000万人，跟上海差不多啊。那么其他的直辖市呢，跟内部差异更小，所以他们能够实现统收统支。那么青海现在是居民医保实现了统收统支，那么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职工医保省级统筹啊，他们会设置一个3年的过渡期，过渡期之后就基本实行这个省级的统收统支。这是第一种模式，叫统收统支，全省统一啊。那么第二种模式叫省级调剂金模式，就是设立一个全省统一的调剂金，用来平衡各地因为老龄化、因为人口结构等因素造成的医保差异，来应对这个重大疫情等突发风险。那有的地方人多，他医保资金就丰富；有的地方人少，他医保基金就少。那成立一个省级调剂金，全部都往里面给点钱，那省政府就拿着这些钱，少的不够的就补贴一下，基本上就是钱多的补贴钱少的。其实省级统筹差不多就这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啊。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省级统筹之后，那么医保的资金池就更大，因为原来是市，现在变成了省，那它抗风险的能力就更强，那省内就医政策的差距就会减少，公平性会增加。但是三级医院的虹吸效果会更加加剧，因为你三级医院它的医疗条件好，很多小地方小城市的人就会跑到大城市的三级医院看病，那这三级医院就会把其他那些地方医院的这个病人给吸走，那地方医院就有生存危机。那么从目前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加上青海、西藏、海南已经实现了统筹统支，宁夏、四川、安徽、贵州、辽宁、吉林、山西、江西、山东采用了基金调剂的模式，然后通过省级层面建立调剂金制度，来统筹调剂各个城市基金的余缺，稳步的向统收统支啊，这个省级统筹目标迈进。那么去年的12月26号，贵州省开了一个记者会，介绍他们实施这个医保省级统筹的情况。那么省医保局的党组书记王文忠，他不仅局长来讲，书记来讲，这叫什么？这叫以党代政啊。那么贵州喜欢拍习近平的马屁啊，这以党代政就是拍习近平的马屁。 那么贵州采取的就是风险调剂的模式，先是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然后逐步的覆盖职工医保。中国医保有两个，一个是城乡居民医保，一个是职工医保。那么今年会全部实现全省统一啊，全省统一啊。那么去年的12月20号，湖南省公开征求省统筹的意见啊，他们是已经湖南省已经明确从27年实行省统筹。去年的9月8号，云南省也推出了一个省统筹的实施意见，也是先居民医保后职工医保，实行这个调剂金的模式啊，基本上是这样。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突然急急忙忙的要在今年开始推动医保省统筹呢？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医保基金今年开始出现亏空。到2034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的医保基金它的结存结余会降到零，会降到零。到2035年，中国的医保基金将会缺口会变成多少？一万亿，一年会增，一年就增加了一万亿。所以如果全国医保基金今年开始亏空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很多城市的医保基金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它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全省统筹。什么叫全省统筹？全省统筹就各个城市把他们的医保资金全部扔到一个大水池里面，叫全省大锅饭。全省大锅饭的特点就是拉上补下来维持基本的医保运行。也就是说，所谓的全省统筹根本就是个急救章，是他再不搞就不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医保不能正常运行，城市医保不能正常运行的结果就是医院会倒闭，影响太大。所以他就赶紧连滚带爬2020年就开始搞医保的省统筹。那么医保为什么会出现亏空呢？医保为什么会出现亏空？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老龄化。中国老龄化加速啊 ,65 岁的人口占比不断的快速上升。65岁的老人数量增加，结果就是医疗费用快速的攀升，那医保基金支出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速度，于是就开始出现亏空，这是一个原因，人口的因素。第二个因素，财政供养人员，财政供养人员他的退休人口也是快速增加，增加到多少呢？现在增加到财政供养人口的 40%，也就是有280万公务员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他们年龄超过65岁的已经达到280万。那么这部分退休职工他们的医保待遇最高，他们的支出水平最大，他们快速的消耗医保基金，就这两个原因，没有别的原因。那当然之前有很多很多原因，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就这两个因素。所以他们就开始精算分析医保基金的收入线跟支出线，最终会产生交叉，一个是上升，一个是下降。交叉缺口就开始出现。缺口出现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就是今年。那么随着缺口的持续扩大，那之前医保基金是有结余的，那你开始亏空了，那结余就开始消耗，消耗到2034年就归零。第二年医保基金缺口会多少？10000亿，就是亏空，一年亏空增加10000亿，就这个概念。那现在中国现在应对这个问题的举措 第一个手段就是医保省统筹，就是建立各个省建立一个大锅饭，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出现个别城市医保断供，医保各个城市就不会医保断供，因为大家都从里面舀了，因为这个水池大了，不会一下子舀光。但是问题是省统筹之后万一出现省断供，会不会？一定会呀，一定会的呀。那如果出现省断供，那你最先出现的应该是黑龙江啊、吉林、辽宁、东北三省最早出的，那就是牵一大类。如果出现省断供，那就是牵一大，可以算出来的其实啊。这是一个应对的模式，就是搞一个省统筹啊。那另外一个应对策略就是提高医保缴费标准。那么各个省职工社保费用不断的在加。其中就社保费用，其实其中就包括医保费用啊。社保费用提高，实际上其中就包含了医保缴费标准的提高。这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今年提高到400块。提高到400块，其实呢居民医保的保障内容非常的少。提高到400块很多人就不交了。为啥？我还不如拿着400块去看病呢，我还给你。所以呢提高这个缴费标准这件事情，它是个双刃剑，它有可能导致什么？缴费覆盖面会不断的下降。总体而言，中国医保基金可持续的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中国的医保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那为什么不提供支持呢？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啊，钱都去了薪资生产力那里，又搞芯片，又上天又入地，都要花钱，把这钱全花光了。很多人觉得很自豪，我告诉你，你的父母没办法拿到医保，没办法去医院看病，这才是大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讲薪资生产力祸国殃民，道理就在这里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外科的教授肖传国，他最近发了一个帖，他说现在民营的医院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他说他附近开业已经接近20年，就是他中南医院附近有一些这个民营医院都已经开了20年的，这些民营医院有4-5家医院欠薪欠租至少半年。他说我们自己医院中南医院主要是靠什么呢？高难手术勉强维持啊。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病人自费部分付不起啊，甚至有些病人到医院手术做手术的路费都没钱，穷啊，中国老百姓穷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医保削减支付越来越厉害。就医保局本来你在医院看病一刷医保卡，钱就去了医保局。医保局理论上应该把钱再付给医院，结果他收到了10块钱，他只给3块钱给医院。为啥？他赶紧去填其他的窟窿去了。看你医院，你在我这花了10块钱，医保局只给我3块钱，我不倒闭不见鬼了。还有就是耗材零差价，药品零差价，耗材零差价。那医院没办法在药品耗材上挣点钱，那你这边又不给我钱，那不就倒闭吗？就医院倒闭是什么情况？官方数据，去年上半年平均每天7家民营医院倒闭，那去年下半年的应该是更多，你想想都倒闭的多少。那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当医保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倒闭的就不是民营医院，就是公立医院了， 所以这就是整个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说它崩溃吧，你反正你现在就是一塌糊涂。为什么会有这么垃圾的集采？就是这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这样的集采。集采的本质是什么？集采的本质就是医保没钱了，医保没钱，钱根本付不出去，付不出去怎么办？把这个药品给它价格给它打下来，就是这个目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知道这个题目呢，很多海外的网友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还是要讲，因为这个实在影响太大啊，实在影响太大。这么多人在用这个医保，你要是你现在你看看中美国，美国现在奥巴马医保就是一地鸡毛呀，啊，那中国的医保那两地鸡毛啊。情绪从市统筹到省统筹，明明是没钱扛不住了，但是用中共的话术套一层皮，丧事就说成喜事，以后没钱是不是还要全国统筹？是的，是的。下一步就是全国省统筹完成之后就是全国统筹，全国统筹那就事儿大了啊。今天去皮肤科，想把脖子上的黑痣用激光点掉，医生说想去掉必须手术切除。手术切激光就可以啊，激光冷冻都可以啊，激光冷冻都可以。想到三年前颈部也有颗黑痣，比这大多了，也是在这家医院做激光去除，过了几年却要求手术切除。手术切除需要各项抽血检查，手术费也比激光贵。一方面医保资金缺短缺，另一方面医院过度治疗吸金，那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挣钱，没有别的。上次不是有个小女孩就是几个月大做心脏手术，基本上小孩三四岁以下都不要做手术，怎么可能？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都不要做手术，除非没有办法。那个心脏手术根本不必做的，所以那件事情实在令人愤慨啊。情况亲身经历，母亲尿毒症引发脑出血，本身健康就康复就很困难，术后住院时期不能超过15天，半个月就要转院，来回折腾死，转院三甲医院也不收治，能够收治的二甲医院要求你自费，医保形同虚设。对，他为什么要求你自费？因为你一刷医保卡他拿不到钱，所以呢要求你自费，自费的原因就是他拿不到钱，所以医保不就等于废了吗？啊，观点中国人缴纳的税费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和剩余价值，养活了数以亿计的腐败官僚，那腐败官僚没有亿计那么多，哪有那么多？整个的财政供养人员大概是700万，有人说800万，但是我们上次看到的报告是700多万。700万出头一点啊，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和一事无成的医疗教育事业单位以及财政供养人员，这些名义上的公职人员实际上是腐败的蛀虫，完全没有给中国的男女老少生活和未来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水深火热，民族灭亡的后果。这本质上是中共政权的不合法，政策制度不合理，系统性的永久性损伤不可逆。这我怎么觉得像 AI 写出来的呢？啊，AI 喜欢写这种排比句啊。情况：我高血压，长期服药，疫情期间因为去三甲就诊不便，就在社区医院 吃了一阵子国产仿制药，血压控制不住，后来去三甲换回原研药，立刻就降下来，稳住了。现在北京三甲已经开不到我吃的那种原研药，门诊医生也不建议吃国产药，我就去网上自费买。那么这种原研药价格也不高，一天就合1块钱，自费吃得起，但也怕后面网上买不到啊。 OK， 情况中共外交部赵立坚他老婆说，赵立坚 OK， 他治疗时医疗费400万人民币，他只要自费400人民币，这要是每个党员都这样，中国医保不倒才怪。那这不算啥，他这还不算高干，高干那些吊着氧气那些抢救，那就那钱更不得了，那真更不得了啊！那些高干病房，那为什么各个医院都愿意搞高干病房？钱多呀，反正他自己不掏，全是医保掏啊。情况几乎身边所有打完疫苗都出现肺结节，这是第一个普通症状。OK， 情况坐标马来西亚，遇到过不少中国来的病人，只是普通感冒，却要求吊盐水。我尽了我的能力解释，却要求吊水啊，这就是打吊瓶。我尽了我的能力解释，他们的感冒吊不吊水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换来的是他们异样的眼神，好像我是庸医那样，然后就会说一定要吊水，不吊怎么好，还说如果在中国医生就会帮他吊水。对呀，感冒你吊水有什么用？没什么用，你只要吃一些减轻症状的药就可以了，感冒是治不好的啊。情况今年去上海同仁医院看个感冒花了2000多，各种检查 CT 抽血，后面还说要去复查，复查就没去了。家里人看个感冒起步价500，这还是一线城市。反正我在北京2001年02年的时候，我也是看个感冒1200块，中日友好医院，就这水平啊。所以他现在2000块，就是这样，差不多就这情况啊。母亲有慢性病，长期服药，国内医保开的药剂量需要很大才能见效，而且有轻微副作用，比如服后口干。疫情期间被困在新加坡，不得已我带他去新加坡开了同款药剂，产地马来西亚，结果剂量只需要一半，足以达到效果，并且没有任何服后不适。最有意思的是，抛开医保，这款药的零售价在新加坡的售价几乎没有差别。对啊，抛开医保，这款药的零售价和在新加坡的售价几乎有差别。 OK， 集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国内工作，印象特别深的是国产的罗库和默沙东的进口罗库差距特别大，最要命的是国产罗库经常让患者有严重的休克，过敏性休克，其他国产药的副作用大点，也不至于立马要人命，麻醉药这些就是一眨眼就要人的命啊！中共敢这样拿人命开玩笑啊！对，观点不仅仅是民营医院，很多公立医院也存在问题。医生明明知道病人的问题不大，却照样安排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榨干普通老百姓的最后一点钱，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医生的印象真的不好，就是疯狂治疗，疯狂治疗啊！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公立医院和利益集团勾结，成立了白大褂资本家，底层人连病都不敢生，一个小病当成大病来治，一检查就上万，全家被毁。我们不是没有看到问题，是看到了无能为力，谁来真正管管这些问题？怎么会管？那他们是一伙的。 情况，现在的医保有 DRG、DIP 制度，表面上是为了避免过度诊疗，根据病限定报销额度，实际上是超出费用，要扣医生的钱，却对病人说医保报销，以至于医院和病人不敢收治，甚至不敢确诊，不敢检查比较复杂的病人，相当于要么会诊不足，要么会诊疗不足，有问题说没问题，有大问题只说有小问题，直接增加了人为制造的医闹，实际上是制度借刀杀人。医生被坑，根本就是把矛盾转移成医患矛盾，实际是隐性制造文革时期的民众斗民众啊，是这样，就是让医生来对付病人，然后再用病人来对付医生，基本上就这样啊。情况同样是呼吸道主要传染病毒，2022年的 SARS 和2020年的 COVID-SARS 检验了我们的疾控医疗，全面立体的检验了社会管理能力的状况。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从内部观察到这个体系的腐朽，没有尊重科学，而是自发开启了向上高度服从权力的模式运行，感到非常的失望。就是不尊重科学，核心的问题是不尊重科学。为什么？因为中国是权力运行的国家，它靠的是权力，权力比天大，所以他不尊重科学，他为什么？他听权力的。七八年前，朋友的母亲住301，里面不仅冰箱、彩电、各种电器，而且重新豪华装修，全部做成嵌入式。情况，医院14天强制出院已经不是秘密，找关系能14天，现在一般是7天。就说治疗康复了，我们家亲戚谢绝找他们医院，说医院里有规定，不要再托人看病，工资都发不出来。情况确实如王老师所说，我之前就一个普通的流感，实在是难受，去医院看一下，结果那些庸医吓唬我说肾衰竭，让我住院又什么的，极尽恐吓之能事，那副嘴脸我简直无法形容。结果我根本没管，一个是不信，再一个也是不可能住得起，然后回家待一段时间就自信好了。感冒就是这样的呀，国内这些医疗体系纯畜生，只知道赚钱，脸和道德都不要了。骂得非常的准确啊！中国的医生有没有良知的？有，非常少。为啥？整个的医疗体系把这些医生打造成为什么呢？打造成为赚钱机器，他的工资、他的奖金、他的各种各样的收入都来自于跟病人的诊疗费挂钩，那你不就使劲检查呗？所以这件事情，这跟医生有没有关系？跟医生有关系，但是主要的恶是谁在做？政府做的。政府作恶，医生执行，病患付出代价，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啊。观点我很认同，要给医生足够的尊重，可很多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根本不给你好好看病，除非你加钱挂特需门诊或者是专家门诊，普通门诊刚进去没说两句话就给你轰出来打发走，然后赶紧去看下一个病人。甚至我有一次在北京的三甲医院，在有医保的情况下想多做几个检查，想和医生多说两句话，就被直接骂出来啊！就因为医保不用花钱，说多做这个检查啊，这就是不占点便宜都不行啊！情况，母亲每个月的基础药，疫情刚开放的时候有一种进口药不给，服了得自费，之后又一种进口药不给，服了不给报了，就这么八九个月下来，药单里的进口药全部消失，换成很便宜的国产药，一分价钱一分货，医保真的没啥钱了，切身感受啊！ 情况几年前就开始，上海的医院规定必须80%的国产率，以后养老要留更多的钱才能自费进口药。更可怕的是，国外医药公司失去订单之后已经慢慢的退出中国市场，那是走了一批，那已经走了一批了。我们报道过情况，前几天呕吐低烧去医院，不出意外抽血化验之后细菌感染，开了头孢和一个养胃的中药。头孢我看了，比外面的药便宜很多，但不能分开付款，要在医院结算药就必须中西药都买单，怕麻烦就在医院结算。那个中药的价格是头孢的3倍，回家我把中药扔了，不光不能治病，还可能对身体有害。现在就是这样，习近平好中医，所以整个的医疗系统就搞中医啊。情况这两年小病去医院总是开很多中成药，最近朋友去医院开的药一共300多块，200多块是中成药，太离谱了，临床实验都不做的东西还能上市销售这么多年，是这样啊。甘肃定西渭源县人民医院非正式员工工资底薪800，绩效800，还是走后门进去的啊。情况以前在国内随便一个感染就是上头孢，还不怎么有效，在国外随便一个阿莫西林就立竿见影，当然医生还不怎么愿意开，要不然细菌在国外变怂了，要不然就是药有问题啊。情况我认识国内的医生是个主任，别说国产药，连供国内的原研药都不行，非要买原研兼国外版，托人在境外买，比国产药贵50倍。怎么可能？原研药吗？比国内版原研药贵5倍？问的就是说吃过了副作用大，问就是说吃过了副作用大。OK， 提问坐标泰国，我有个疑惑，泰国也有很多学名药，应该不叫仿制药，学名药。据我所知，印度也有很多，那就是仿制药，那就是仿制药，印度就是仿制药啊，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价格比原厂便宜很多，而且效果没太大差别，不晓得中国生产为什么会效果比较差，生产环境、生产质量的问题、纯度的问题啊。观点：人心不改，医保改革千万次都等闲，只等闲。如同在石头上种庄稼，你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让庄稼收成几乎是徒劳的，因为石头上没土壤。有个情况我想说明一下，我就是亲自经历的生产问题，坐标杭州，21年生孩子，费尽心思通过高度近视才获得剖的指标。剖腹产手术在杭州不是遵循产妇意愿，是要看产妇到达剖的指标，不然怎么都要求不给剖。来一个恐自然分娩的妈妈表达 ，OK， 来自一个恐自然分娩的妈妈表达，她想剖不让她剖，那个不想剖的就让她剖啊。情况国内看病经常4-5点去挂号，几百块钱挂号费，看病5分钟啊。情况在中国看病 CT 太多了，特别是 CT 的结果，不同医院之间互不认。我母亲看病3个月至少做了5次 CT， 每次好几百，老年人的身体吃得消吗？太过分了啊。情绪，爷爷是高干，也是某大学的教授，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病症晚期，一直住在高干病房，保姆费、治疗费、住院费全部学校报销，有专门的干部病房，条件很好，一人一个房间。那是观点，印度的仿制药是原厂去指导怎么做，跟中国的仿制完全不是一回事儿。OK， 情绪一直以来在看王老师的视频，给我很多改变，独立思考，了解世界。我常常和朋友聊天，因为我和他们的看法不同，就会说我搞特性，他们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对， 为啥要求别人跟他们同频？王老师注意休息，多喝水。OK， 谢谢啊。好，明谢 ，Anson Lai， 谢谢。2026年，请王先生喝茶，辛苦了，谢谢。秋 ，ZM 秋，谢谢。2174 ，OK。Josie Chen， 谢谢。祝王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谢谢。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感谢王老师用理性和感情具备的方式，最重要的是用事实和真相，让我们对中共有更加清晰和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好，谢谢 CCIY，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